金头虎贾明，让苗王给逼的是胡说八道啊。他光嘴这么一说，他没想到后果有多严重。正像毛春雨介绍的那样，人家本地人这苗族吧，最讲信义，说什么就干什么，你不能骗他，你要骗他，他当时就翻脸不认人。尤其对婚姻大事，人家是极为重视的。这贾明胡说八道，把杨香武给抛出来了，说杨香武不仅能耐大，长得还漂亮。苗王是坚信不疑呀、啊，把女儿桑多给找来了，要跟这媒人贾明见见面。贾明回头一看，我这谁这是？不由得大吃了一惊啊！一看苗王这三女儿是人高马大，上秤称一称，没有250斤也差不多。特别使贾明惊奇的，这位一根头发都不长，变光秃，锃明刷亮。在贾明面前一站，贾明得仰着脸往上看。贾明心说，这真是啊，要把杨香武给找来，让他俩成亲，这可太有意思了。哎，一胖一瘦，一高一矬，太不相称了。这贾明心里想，哎，表面不能露出来，把大拇指一伸，好，长得真漂亮，真是个秃美人啊。毛春雨把他的话跟苗王一说，苗王夫妻洋洋得意，你看有人表扬能不高兴吗？把女儿叫到近前，哩啦哇啦哩啦哇啦跟他一讲，这桑多也是个实心眼的，乐的也是眉飞色舞，非常非常满意。苗王又跟贾明说，此事就这么定下来了，你介绍的杨香武就是我们苗寨的贵客，我们说办还就办，挑良辰宅吉日就周济他夫妻完婚。我现在就发号司令，马上命人收拾新房，能不能把这杨香武马上给接来？贾明一听，长叹了一声，现在接接不来呀。苗王一愣，为什么呢？这贾明摇头晃脑把经过讲述一遍，这回他说的是实话，没什么他说话一半是真的一半是假的。他把这个经过这一说，我们赶奔雷州去请人，路过尹家寨遇上一伙强人，听说那个老贼嘛叫什么尹红，他有四个儿子一个姑娘，都不做好事。现在你说的那个杨香武被人家生擒活拿了，这阵保得住命保不住命都在两可之间呢。我没说嘛，我回去搬兵去，咱们巧遇了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。毛春雨这一翻译，苗王大怒，啪拍案而起呀，这还了得？别人我不管，把姑爷给劫去了，那不等于挖我的心一样吗？他告诉翻译，转告贾明，放心，我听说有个尹家寨在山头的南边，但是我们平日之间井水不犯河水，谁也不碰谁，既然遇上这个事儿了，我焉有不管之理呀、啊？ 现在我就发兵踏平眼界寨，救出我姑爷。这毛春雨跟贾明这一说，贾明一听，好啊，我现在苦无帮手啊，找那五个老头也找不着，也不知道他们死到哪儿去了，正好孤立无援，苗寨肯于发兵，那我求之不得呀。贾明点头，行，要想周济他夫妻完婚，首先咱得救人，不把人救出来什么也谈不到。苗王一声令下，外边是集合人马，点兵600。你看这儿的人呢特团结，当头特有威信，苗王一句话，这些人是敢杀敢拼的，特拿刀枪棍棒准备好了，嗷嗷直喊，另外还准备了4匹马。苗王要率队亲自出征，女儿桑多不放心，要去救这杨香武，他要跟着。贾明再加上这个翻译毛春雨，4人骑马，夫人在家里留守，大开寨门，是赶奔眼界寨。可贾明骑着马摇头晃屁股，金托虎心说，这行啊，还得说贾明是高人，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，死了好几个死他没死，不仅如此，凭着我2行伶俐齿3寸不烂舌，白活出好几百人来。苗王亲自帮忙，看来救皇三太有望啊！老天保佑，他们四辈只要平安无事，就能把他们救出虎口。可这路上走着呢，挨着贾明的就是这个毛春雨，一边走着一边谈呢。他问毛春雨，哎，我毛先生有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，哎，少侠可请讲。我你是中原人呢，不是山西蒲州人吗？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跟他们住在一块儿，生活习惯这合适吗？哎，少侠客，这我跟你说呀，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。你看我有多大年纪了？我看60郎当岁多呀，我快奔70了。说起来话长啊，当初我也是行伍出身，领兵打仗的。哎，说起来我那会儿还年轻，那时候明末清初之时，天下大乱啊，我跟定一个将军，大概你也听说过这个人，姓郑，叫郑芝龙啊。啊，听说过，郑芝龙是有名的明朝大将啊。对呀，我就是他的下属，清兵进关，郑将军领着我们转战南北，跟清军打仗，要保大明的江山社稷啊。但是大势已去啊，最后我们兵败将亡，让清兵把我们抓了俘虏了，都成了阶下囚，投入大牢，我蹲监坐狱好几年呢。后来呢，清军挺喜欢郑芝龙将军，郑芝龙有个儿子可了不起啊，叫郑成功啊，就通过郑芝龙劝郑成功投降。后来呢，郑芝龙也表示同意了，在监狱里给他儿写了9封信、啊、让他儿停止对抗，马上投降归顺，如果你来了，一家人可以团聚，另外你可以在新朝当大官，如果你不来，全家人见不着了。你看我都在场知道这个事儿。结果这个信到了郑成功手里了， 郑成功有民族大义啊，至死不降。不但不降，率领部下攻打台湾，开始东征啊。我听说把红毛果给撵出台湾，郑成功占领了澎湖和台湾岛，另立旗号，依然要反清复明。为此清人恨透了郑芝龙，说你不但没办成事，还把事干糟了，一怒之间把郑芝龙郑将军一家都给杀了。我当时以为是准死无疑，哪知道清政府是区别对待的，把老郑家人杀了，把我们压了几年都给释放了。释放可是释放，不是回家做老百姓，让我们服苦役，把我送到西沙群岛啊。我们一共97个人到了西沙群岛，那干苦力活啊，又干那么几年，这才把我们彻底释放。我无家可归了，我回什么山西呀？我又怕回到家里头清政府不饶，多咱回过味儿来一查这历史，再算老账怎么办呢？干脆找一个地儿吧。后来就走到这苗寨了。我跟你差不多，一开始把我抓了俘虏了，后来他们没杀我，一看我识文断字，他们也爱惜人才，就把我留到这儿了。通过相处我才发现，这苗人呢心地善良，你别看外表粗野，人都挺好。我住下之后对待我照顾的无微不至。我一想算了，人这一生在哪儿不是活着，哪儿都是家呀。我就死心塌地住在苗寨，换了几代苗王了。现在这个苗王叫达拉罕，就跟你说话这苗王，这人更好，对待我非常器重，让我作为他的军师和智囊。你们看我也坐在阁楼上吗？我现在在苗寨娶妻生子，也扎了根了。说不熟也熟了，不愿意在这儿也在这儿了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人呐，这一生啊，好像进了迷魂阵，不知道走的哪一步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哦，原来如此啊，毛先生，你这么做呀，不算不对呀。人怕鼻，马怕骑呀、啊！你看看多巧啊，咱还有缘千里来相会。我不是遇上这些麻烦，咱俩还见不着面。是啊，是啊，贾少侠，咱放下远就说近的。你说那个杨香武是真的吗？
啊，真的，
真那么好吗？
那当然了，小伙漂亮极了。能耐本事那大的高的多，比我强万倍。
我苗王达拉罕可实在啊，你看这一家人多认真，为了救未来的姑爷，现在发动人马呀。我将来你说话要不算数，或者里头有水分，他可翻脸不认人呢。
我明白，我这个人最实在，从来没说过瞎话，你见着你就知道了。
那要说贾明怎么不解释解释？没法解释了，话都说绝了。如果再说不是那么回事，这话收不回来了，只好硬着头皮说瞎话说到底。毛春雨点头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说话之间赶到隐疾寨，哎，贾明这回变出方向来，
哎哎，就这就这，看着没，前头那个道上，我们伸手就在这儿。厅堂五四打了一阵，结果四个人竟然逮住，就在这儿。
跟苗王达拉罕一说，苗王哩啦哇啦哩啦哇啦一喊叫， 再看这些苗兵苗将，嗷一嗓子就包围了尹家寨。这尹家寨就在附近，也是在半山腰上一座山寨。咱没说吗，这山高皇帝远，各自为政，各自站立山头，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。要说这个人他就能耐呢，这个尹家寨也有上千口子，周围用石头和大树修的寨墙，前面也有寨沟，也有吊桥，里头也有人守卫。这里人平时采药伐木，种点庄稼，最主要的靠着抢夺为生，到寺外去作案去，抢来金银财宝回寨子里头，大秤分金，小秤分银，什么坏事都干。当然绝大多数人都是好的，叫几个头子抄总着，迫不得已啊。简短解说到这包围了，贾明把马往前一提，哎，就这就这了，一点都不假。这贾明扬着麻子脸就骂开了，哎，我有没有活气儿的，有没有带胳膊带腿的，给我滚出来一个。人家值班的在站墙上往下一看，可了不得了，怎么来这么多人，都是苗人呢、啊、各拿刀枪呜嚎直蹦啊。为首的骑在马上一看，认得，这不是十三城总镖局那个叫金头虎贾明的吗？这小子跑了，怎么又回来了？他怎么认识苗人呢？你怎么带了好几百号？你不是金头虎贾明吗？
正是你贾大爷。哎，我临走的时候你们听见没，我告诉你们了，拿好香皂把脖子洗干净，等着挨刀。我这人说话算数，现在我把兵搬来了，快告诉老贼小贼母贼出来送死，把被抓的我们那哥几个放出来，不计我要踏平严家寨。你翻译毛春雨跟苗王达拉罕这一说，达拉罕哇哇爆笑啊，这就准备攻城。有人撒酒如飞到里边送信儿去了。话分两头，再说严家寨的情况，贾明跑了，人家收兵撤退，抓着四名俘虏到了寨子里头，见着老贼头，就那老贼魔尹红。尹红这个家伙残忍的要命啊，不问青红皂白，一声令下，抓着的俘虏还留什么呢，把衣服扒光给我剁了，砍。尹桂香说话了，要爹慢着，要砍还用你吗？在外边就把他们收拾了。女儿你想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您还不清楚吗？丫头啊丫头，是不你又相中他们哪个了？好，就把他们四个交给你了，你全权处置，杀剐存留或者释放，你说了算。
谢谢爹爹。
你看这个尹桂香啊，就这么大的威望，他爹给撑腰，他回归内宅，把这四小压到他那院里去了，他也专人看管。尹桂香回来之后，先洗了个澡，换了一套衣服，面对菱花镜，哎呀，自己端详了半天，又抹粉又描眉，收拾得干净利落，在那坐着想心事。心说抓住这四个人，黄三太、刘云、周文志，还有个杨香武，呸，杨香武就甭提了，这仨人一个赛着一个的啊，不管是谁，
只要答应我的亲事，我就嫁给他。真嫁给了他们，那不也挺好吗？要讲究门风，人家都是十三省总镖局的，我们配不上人家，但是论功夫论长相，我一点不次于他们。人哪有不怕死的？事到了现在，软硬兼施，不怕他们不从。他是洋洋得意，吃完了晚饭，他也没事了，他吩咐一声，去把那个姓黄的叫黄三太的先给我带来，屋里头准备准备，沏的水，摆的点心，摆的水果。有人去把黄三太给推进来了，俘虏俘虏，不听人家的行吗？黄三太进屋一看，就一皱眉，可这屋里收拾的挺华丽，提鼻子一闻，一股香水味儿。抬头看，那仇家尹桂香正在那坐着，架着二郎腿，抹的这个白呀，浑身上下叫香水都熏透了都，眉飞色舞。我说黄三太啊，坐坐坐坐，坐下讲话。黄三太在那站着没坐下，怒目而视，你要干什么？
要。
我说你比我还横呢，你是俘虏，你懂不懂？问这话的应该是我，而不是你。哎，难怪呀，你们总镖局的人说话净说上句了啊，这可以谅解。我说黄三太，我记得我跟你都说过了，现在我想重复一遍，你想说什么快说。好了，黄三太，我爱惜你是个人才，爱惜你是个人物，你我也称得起是年貌相当，你是昆仑峡圣婴的掌门大弟子，我呢是堂堂的尹家寨的小姐，我觉着也称得起是门当户对，咱们俩要成就夫妻呢，也可以说是郎才女貌，天生的一对，地配的一双。黄三太啊，你只要点头答应，咱们亲事定下来，咱就是朋友了。我马上把那几个人给放了，你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，从今之后我跟你一心一意的过日子，你看怎么样？
呀呀呸！
黄三太听完了一阵的恶心，剑眉倒竖，虎目圆睁啊！我说姓尹的，一张纸画个鼻子，你好大的脸呢、啊、你！你知道不知道天下还有羞耻二字？慢说，我黄三太已经有了家室，我就是光棍汉，我也不能要你，你闭住你的臭嘴！当着丫鬟婆子的面，黄三太那是不客气，脸红脖子粗，一顿臭损。尹桂香受不了了，尹桂香也站起来了，一把抓住黄三太的前心，给脸不要脸，你装什么大瓣蒜呢？我说黄三太，你别忘了，你能耐再大，你现在是阶下囚，你是姑奶奶掌中的俘虏，我叫你生你就生，我叫你死你就死，你装什么英雄？我问你，你到底愿意不愿意？
不愿意。
好，你敢说三个不愿意？说到这儿，尹桂香伸手把柳叶尖刀横到黄三太脖子上，那刀刃紧贴着肉皮儿，你说你敢说三个不？黄三太冷笑，
他们
慢说三个。